大家父母亲先进场这本书的啊，太平十三三十四到四十二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首领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来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有王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代价与赏赐”，是马太福音第三十四证道。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也赐福他的仆人，也赐福他的教会。
弟兄姐妹，祝你们平安。
平安。
也祝大家新年平安。元旦这两个汉字呢，都是表明一个新的开始。元是起初的意思，旦呢是早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人们都怀有盼望。2017年有什么新的目标？我们新的计划最大的渴望是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好的。看到很多的人呢，对新的一年都有这样的期待和盼望。那你在这一年当中最大的梦想，你最希望求的是什么呢？升职、嫁人。看到有一个基督徒说，最大的盼望在新的一年是主接我回去。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盼望？那我盼望今天上午耶稣基督趁着这一段的经文吧，这段经文很艰难。新年的第一天，我对你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新年的第一天，主耶稣对你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要叫父母女儿女生疏。特别他提到一种中国人为最有感叹的，叫媳妇跟婆婆生疏。中国人说，我没有来，我们这2000年一直婆婆都跟媳妇生疏。所以我盼望主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做两件事。第一呢，拆毁打破我们心中在耶稣基督以外对2017年的任何梦想，对新的一年里面的任何的个人的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期待。第二呢，我希望神做第二件事，就是这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给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的深深的安慰力量。这一段经文呢，前后也差不多可以看到两个好像相反的主题吧。前面在讲十字架，在讲代价，在讲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不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会不会这样想说，幸好幸好只是背十字架，还不是呢第十字架。你会这么想吗？还好主给我的任务呢一概背着我。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 被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将当时的罗马世界里面的人呢分成两类，一类是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犯什么样的罪他都不会被钉十字架，因为呢不但是死，那是一种羞辱，那是不但剥夺你的身体，那是要剥夺你的尊严啊，剥夺你在这个地上所留的名号。那么另一种呢，就不是公民，不是属于这个国度的，那么他们如果犯罪呢，就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被钉十字架的人自己把自己要钉的那个十字架背到那个要钉自己的地方去。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人们就知道，我们当年文革的时候，那被枪杀的人要自己怎么样，自己负责来背吧，就这个意思，说你要自己花钱去买子弹。我说幸好不是买子弹，不是挨子弹，那话的意思就是你要背上。所以背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要背十字架。所以这是讲到一个代价，但是后面那一段呢又讲到是赏赐，是吧，有美好的赏赐。刚才我唱的那首诗歌最后一句怎么说呢，十字架呢可坏什么公义观点。所以这段经文呢，你前面在讲十字架，后面在讲公义的观点，前面在讲跟随主的代价，后面在讲跟随主的赏赐。所以我求主做这两件事，第一，拆毁我们在耶稣基督以外的对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年我们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第二呢，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赐给我们那公义的观点，那将来永远的盼望所带给我们的新一年当中的安慰。阿们。阿们。一起立刻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叫我们在人前认你，你有一天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我们。在人前不认你的，你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主啊，这是新的一年，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昨天晚上我们睡下，今天早晨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从过去的一年进入新的一年，因为新的一年是你给的，新的生命是你给的，新的盼望是你给的。就你今天给我们，又让我们惊讶地看见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居然是借着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架的苦怒而给我们那荣耀的盼望与赏赐。主啊，就是我们的心，主啊，被打伤又被裹残，被破碎又被建立，愿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来行奇妙的事，你赐给我们真实的从你那里来的新年的祝福。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稍稍的回顾一下马太福音的结构。我讲到这一卷书呢有相同的主题，它的焦点是福音，君王的福音。他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他是那一位马太不断地把我们带回到旧约的先知，他们的预言，他们的期待，他们的盼望，他们四百年的等待的那一个宝座上空无一人，但是现在那一位来了，这一位君王的福音。第二呢是天国的福音，你们的盼望不属于这个地，你们的盼望呢是属天的，天上的那一位来到了地上，是为了将地上的人呢能够使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如同活在地上。第三呢是门徒的福音， 我们看到在第十章当中，那些流离失散的他的儿女，被称为是流离困苦的羊，主把他们呢要收去拢来。但是收去拢来之后要做的第二件事呢，又是要把他们打发出去。注意哦，不只是收去拢来，而且要打发出去。流离失散的羊要回到他的名下，他的圈中，然后呢，这羊要被打发进入哪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三个主题在马太福音当中来指向我们去认识基督和他的福音，君王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和门徒的福音。那接下来呢，马太福音是由五大段的讲论所组成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的是第二大段，我们有三次的讲道都在讲第十章第二段的讲论。第一段呢五到七章叫登山宝训，那么第十章的这一段讲论，它的焦点的这个事件和它焦点的信息都是指向了对门徒的差遣。所以在2017年，我最盼望的目标和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的讲论差遣，盼望主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扬福音，是流离失散的羊群被聚集在主的那里，然后又打发他们进入狼群。这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的这一个极其艰难的关于差遣的福音。那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一个看上去呢有点矛盾的两个一前一后的主题，就是代价与赏赐。啊，表面上看起来，甚至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甚至有的时候喜欢用经济的交易的术语和类比来描绘这个救恩。我们知道，就像我们刚唱的那首歌，十字架可换公义的冠冕。你当然知道，不是我们在地上的受苦和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来交换将来的公义的冠冕和上帝的拯救，对吧？但是耶稣呢，他常常就是会这么讲，他说：“来来来，你坐下来想好没有？计算一下代价，划不划得来？你知不知道你跟随我的代价是什么？”他会常常的告诉你有什么赏赐，他又会常常的跟你说有什么样的成本。似乎呢，他好像并不太顾忌哈，现代的基督徒不太愿意用奖赏与惩罚，或者是咒诅与这个祝福这样的用语，但是基督用这样的用语，整本圣经也用这样的用语。我们可能会担心代价跟奖赏这样子的一个用语会使基督徒看起来像一笔交易，但是基督常常呢却用交易的比喻来形容他与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那一个交换。那我这样说吧，耶稣基督经常让我们来思想那个不公平的交易，那个不公平的交易，坐下来想一想，你到底用什么去换了什么？当你想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拿出来的无足轻重，而主所交换给你的乃是至宝，是他自己。所以当基督用一个交易的方式来跟你讲的时候，不是表明的真的是一个交易，不是表明你真的是拿出来了可以交换的东西，而是表明什么？不表明他的加倍，是表明他的恩典。就好像有的时候父母对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没有什么代价呢？没有什么代价，然后你辛苦，你用你的生命为他所换得的，
然后你跟小孩子说，好，你画一个画，在上面写100万，然后交给我，你就从我这里把它买过去。当父母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是表明那个小孩子画的那张画他自己写了个100万，那个真的是100万。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父母这样子说呢？来，你来跟我跟你交换啊，你就把它买过去。因为父母愿意在这样的一个降卑的关系当中去与他建立关系，甚至在这样的一个降卑的关系当中，好像看起来是个交易。所以呢，我要用到两个的观念来理解这一段。第一个呢是末世的视角来看代价与赏赐。我想提醒各位的是，如果你的整个的视野是关于这个地上和70年、80年的生命，你是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个代价与赏赐之间的关系，因为你以为你所付的代价太大了，就关于今生的，而你去看那个的赏赐，你觉得那是将来的事。除非你意识到一件事情，除非你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末世的视角，末世与永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才能够呢真正的来理解呢代价与这个赏赐。代价是末世当中的代价，赏赐是来世的赏赐。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布道友，他提到是讲到的时候提到来世啊，他忽然说，哎，他你来世不是佛教的观念吗？哎，你们基督教怎么也讲来世呢？对吧？然后我就跟他查了整个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有一个强烈的关于什么来世的观念，他们的盼望是指向来世的，来世是与呢今世相对应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今世之子，你是属于这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世界和将要过去的年代的，这个叫做今世之子。今世之子是没有办法真的来理解什么叫做代价与赏赐，除非你的盼望是关乎指向来世的。所以今世与来世呢，在整个圣经当中，它代表的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做现行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呢不是一个圆圈一样的不断的循环，这个是中国人的一种的历史观。太极表达的是这种历史观，八卦代表的是这种历史观啊，周易论语表达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循环的历史观。中国人讲的治世或者乱世或者太平之世，也是表达的这样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就是人类一直是在乱世与治世之间循环的，一直是从这个元旦，就是元亨利贞，对吧？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再来啊，64卦不断的循环。但是呢，在希伯来的上帝的启示当中，却告诉我们，历史呢是上帝的创造所开辟的，然后历史呢有一个上帝永恒当中的旨意和一个路线图，在这一条的路上人类堕落，在这一条的路上上帝预备了救恩，在这一条的路上将有一个终点是关于末后的审判，在这一条路上这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世界和年代都将结束，而将迎来一个直到永远没有尽头的一个新的世界，那个叫做来世。所以我跟大家讲，基督教的来世的观念不是佛教的来世的观念，佛教的来世是循环的，它的来世就是下一世，对不对？下一世之后他认为还有什么，还有再下一世。所以佛教里面的这个循环的观念，虽然它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循环的观念 其实是一样的。只有在圣经当中才打破了这一个循环的观念。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循环的观念当中，2017年对你来讲根本没有什么新的意义。有什么新的意义呢？只不过只是一个循环，好了又会不好，不好了呢那将来怎么会好？所以呢你的一生呢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虚幻的啊，此起彼伏的啊，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所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当基督讲到他的死的时候，对于一个以色列人来讲，他实际上是在宣告今世的结束和来世的开始。基督的死意味着末世的来临。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基督走向哥伦塔的道路，意味着这个世界无论它的 GDP 的增长率是多少，无论它的科技是多么的发达，无论它的社会制度发生了什么样的改良，当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走向哥伦塔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称之为叫做末世。各位，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你知道吗？不喜欢我们的原因。因为当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这个叫圣世；你一旦信了耶稣，这个世界就叫末世。你明白吗？你打击了那些在今天2017年的头一天对世界、对人生、对国家、对文化、对任何的事物充满了盼望的人，你打击了他们，你说这是末世。所以基督的死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历史进入了尾声。是的，彼得甚至对着那些对这一点不太相信的啊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尾声，尾声怎么这么久啊？都过30年了，主都还没有来，你说已经进入尾声了，你说这个已经是末世了，看上去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还是有变化。我们一个方面在受逼迫初代教会，另一个方面这个罗马的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我们被人家甩在后面。但是呢，彼得怎样对他们说？因为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主还没有来，不是他单言的，不是这个末世宣告失败了，哎呀对不起啊，现在不是末世，现在是圣世。所以各位，我们信耶稣的人就知道一件事，你的日子快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快完了，地球的日子快完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快完了。除非你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对于末世已经来临的信念，否则你没有办法来理解今生跟随主的人的代价与赏赐。因为你会觉得代价太大，你会觉得赏赐太小，你会觉得你跟主去交换了你那张纸上面写了100万，你真觉得那是100万，而你觉得你的父母所给你的爱你却轻看它，认为那不算什么。基督的复活意味着来世已经来到了，那永远的世代已经闯入了这一个败坏的时间和这一个败坏的世界。这就是主说，父怎样差遣我，我就要怎样来差遣你们。你们除非进入我的死，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否则你们没有办法进入我的生。所以各位，那么再说 我们所有的焦点，虽然这一章的焦点是在指向门徒们，你们要干什么，还有你们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你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要付出什么样的艰辛，要遭受什么样的逼迫，但是呢，我仍然要提醒各位，虽然这一章的内容是指向门徒的代价，可能你们有很多人的圣经的版本上面给的那个小标题就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对吧？但是呢，借着主所讲的门徒的代价，实际上是要我们把焦点指向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所付出的是什么。因为主如何你如何，因为主怎样被父差遣，你怎样被主差遣。所以呢，这是末世的一个视角。第二呢，我补充一点，这一个末世的视角，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讲，他说呢，基督徒应当有一种恰当的惧怕，但是他们恐惧的对象不再是死亡了。基督在这前后不断的指到对死亡的一个被颠覆的新的认识。第一，他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记得吗？他说你们当怕还是不当怕的，他说你们不要怕，怕死是正常的，各位，谁不怕死？每个人都怕死。所以这里不是主在讲到一种勇敢，主在这里是讲到一种对死亡的被颠覆的新的认识。而这一个对死亡的新的认识是因着基督的死而带来的。如果你相信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对死亡的认识就被颠覆了。所以他说只有那杀身体又要杀灵魂，身体灵魂都要灭在地狱当中的，你们都要怕的。那能够将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是谁呢？有人请问到有问我，这里是不是指撒旦？是不是撒旦？撒旦可以将人的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当中吗？不能。如果是指撒旦，那前一句话不也是指撒旦吗？对吧？那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意思就是不要怕撒旦嘛。然后最后你要怕撒旦，这后面是指什么？是指谁？是指撒旦。第二，耶稣基督在这一段里面又说，那为我失丧生命的要什么？得着生命。而那要抓住自己的性命不放的呢，却最后要失去它。所以这是对死亡的一个被颠覆了的新的认识。这一个对死亡的新的认识是因着基督的死而带来的。为什么失丧生命却要得着生命呢？所以注意啊，耶稣对他门徒所讲的关于他门徒的话，实际上仍然是关于他自己。这就是我们来读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虽然他是在教你要怎么做，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他归根到底是关于耶稣基督自己的，好像诫命一样。哦，神说不可杀人，神说不可奸淫，我看到的只是神对我的要求，不是神对你的所有的要求都反映了他自己，对吧？当神对你说不可奸淫的时候，是让你认识神自己的什么圣洁、美丽、完全。所以在上帝对人的任何的要求当中，所反映的都是上帝自己。福音书里面也是如此，对门徒的所有的要求，对门徒的所有的警告，对门徒的所有的预言，你要怎么来理解呢？ 都是指向耶稣自己是一位怎样的救主。所以这位神学家说，基督徒应当充满一种恰当的恐惧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恐惧的对象不再是死亡，因为基督已经死了，而是恐惧那位可以让他们在死亡面前勇敢的有新的生命活着的那一位救主。阿皮纳讲到一句话，他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上帝的仁爱之上的恐惧。很有意思，现代人不会把爱和恐惧连在一起啊。他说基督的爱，基督的十字架是上帝与罪人来建立友谊、建立关系的方式。上帝是圣洁的，他跟罪人有什么友谊？对吧？罪人不能够见神的面嘛。但是上帝与罪人来恢复这个关系，上帝与罪人的友谊是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因此呢，阿皮拉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包括我们与自己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与我的2017年之间的关系，是从十字架上的爱所生出来的对上帝的敬畏，甚至是惧怕。这是一种现代基督徒非常陌生的情感。我们会强调耶稣的爱，我们不大会强调这个爱所带给我们的敬畏，使我们有一种恰当的恐惧。基督徒应不应该害怕自己背离了神？应当害怕。基督徒应不应当害怕自己背叛了主？应当害怕。因为主说，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让我们回到第五诫吧。第五条诫命说孝敬父母。那我们以前讲到孝是不太好的，苏长老有一次建议是说，去掉这个孝，用敬来翻译呢是最好的。因为在整个中国的文化当中呢，是有这个敬的文化。那么阿奎那说呢，这一种是以敬为本，就是以第五诫吧，以敬或者第五诫对应的第一诫啊，这是一种以敬为本的爱慕与惧怕。我以前曾经提到一个词语，非常贴切的，是一个几乎从来没有被我使用过的汉语，也是一种我几乎呢完全陌生的情感，叫做敬爱。如果你们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话，小时候这个词它只用在一个人身上。你们记得啊，敬爱的周总理。直到后来我知道周总理不值得敬爱之后，这个汉语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中国人的情感里面就没有这种类型，我爱我的父亲，但是我从来对我父亲的情感不能够称之为叫做敬爱。我不敬爱，我不知道什么叫敬爱，总之我爱，这个没问题。所以我也有过对我可能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但是也没有哪一位的老师我是敬爱。国家领袖我们当然都不敬爱。所以你注意吗，中文当中的这个词是一个你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的词，是一种你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情感的类型，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敬爱。因为那个爱里面带着一点点恰如其分的惧怕，但是那个的惧怕又不是因着没有爱，因为没有爱所以怕，恩典所带来的敬畏。我回到第二一个圣约的观念啊，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有几个困惑，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有困惑。第一，耶稣说他来不是叫世上太平，他 他来是叫地上供刀兵的，你们看到吗？第二，他说他来是要叫父母与儿女生出，你们困惑吗？他说我来不是你们休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其实太平这个地方的翻译原文呢就是平安的意思啊，对应的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夏洛啊，这一个希腊文的平安在福音书里面首次就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对门徒的差遣当中，但是前面跟前面有一点好像有点矛盾，因为前面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说你们走到哪一城哪一乡哪一村，如果那里的人配得什么平安，我差遣你们去就是给他们什么平安，如果他们不配得这个平安，他们拒绝这个平安，你们就怎么样，你们跺一跺脚就离开。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说他差遣门徒去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人什么平安，但是在这里而且在路加福音当中那些人呢就那些如果那些人你看他们配得平安就给他们平安，在路加福音当中那些人他是用到一个名词直接被称之为叫做平安之子，就是你们去传福音给那些平安之子使他们平安，但是基督在这里又说你们休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平安，它其实是同一个字，但这个中文翻译很有意思，太平是中文传统的一个观念嘛，啊，就是我刚才讲到那种循环的历史观呢，太平盛世呢，这个太平呢就带着社会的意义了，甚至带着政治的意义了，它代表了整个不单是指到人的内心，它是指到一种整个社会秩序的平安啊，整个结构秩序跟整个共同体的平安，所以它叫太平啊。所以耶稣说我差你们去你们要给他们平安，但是这里又说我来不是叫你们平安，似乎有点矛盾了。那生疏这个词呢，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呢常常其实是相当文雅的，文雅呢有的时候就不够尖锐啊，他会找到一个很羞耻的词，其实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敌对，我来是要叫父母与儿女敌对，是要叫婆婆跟媳妇敌对，这种比较熟悉啊。最准确的译法叫一刀两断，因为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切开，其实就是离开的意思，所以我来是为了叫父母跟儿女一刀两断，我来是为了我要叫婆婆跟媳妇一刀两断，你说这个话谁受得了？但是让我用圣约的观念帮助你来看吧，这个地方生疏的意思一刀两断，我说是指的连在一起的对分开，我们对照一下第一条诫命跟第五条诫命，耶稣在这里是不是说叫我们不孝敬父母？肯定不是，你们不太肯定是吧？是不是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因为第五条诫命要我们怎么样孝敬父母，而且这是第一条带着什么应许的诫命，而且这个是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石，并且它对应着第一诫就是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那注意哦，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是我们在内心当中对那一位天上的父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他决定和影响了在地上我们与地上的父之间的关系，那个天上的关系叫敬拜，这个呢叫做孝敬，不仅用孝敬拜，但是呢你有没有看见这之间有可能有张力呢？那就是你对父母或者是对地上的人的这一个孝敬有没有可能突破那一个我们所讲的敬爱啊，然后达到了什么，达到了敬拜呢？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呢？这个是不是中国文化一直的问题呢？当然是了，因为在我们这里父母最大，在我们这里家族最大，甚至这是不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一直以来的问题呢？是的，因为在被掳 色列人最大的犯罪就是针对第一诫，对吧？就是不单单的以耶和华为神，神要把他们脱离出来，使他们从多神论者和拜偶像的人当中分别出来，要成为一神论者，花了上千年的时间，但是他们还是好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又要回去拜偶像，又要回去拜偶像，直到被掳归回之后这400年，到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确已经变成了一神论者。那我再对照一下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说，你要什么？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稍微用这个词来翻译一点，你要与父母怎么样？生疏，明白吗？你要与父母生疏，与你的妻子啊联合。所以注意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有意思的说，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说我来是要叫丈夫和妻子生疏。你有没有发现他这里举的例子全是父母跟儿女，他没有加一句说我来是为了叫父母与儿女生疏，要叫丈夫和妻子生疏。他有没有提丈夫跟妻子？没有提啊。后面他有没有说爱丈夫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好像他也没有说哟，他是说的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他也没有用，他是忘了吗？他是忘了吗？还是说就是爱丈夫过于爱主这是可以的，爱儿子过于爱主这是不行的？什么意思呢各位？他都是以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举例，他完全没有用配偶的关系举例，是不是？在这里这是我讲到的圣约的观念，特别是婚姻的意义。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乃是婚姻盟约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当你用夫妻的关系，当然是一个类比的，当你用夫妻的关系来做类比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关系的前提是什么，离开什么父母。这个关系的建立必须以离开父母为前提。当然对于有一些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再婚的夫妇，他们可能要以离开儿女为他们的前提。所以你再看小标题里面，我们说你的经文的小标题那不是原文里面叫做门徒的代价，但是这一段里面你注意，这段经文的原文中根本没有出现门徒这个词啊。那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那个地方原文中没有门徒，原文中的意思是不属于我。爱儿女胜过爱我的就不是属于我的。耶稣说他属于我们，然后耶稣对我们门徒的呼召就是我们要属于他。然后在这个互相属于的关系当中，耶稣似乎有一点点嫉妒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说如果你爱父母爱儿女胜过了爱我，你就不属于我。你发现了吗？其实这是一句情话，这是一句情话，这是婚姻关系的实质。好像一个弟兄来求婚哈，像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呢都很不好意思的说，那你以后是到底爱你妈多呢还是爱我多呢？那如果这个弟兄说当然是我妈了，但是你放心，你是第二位，你在我的世界当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仅次于我吗？那么那个姐妹应该怎么回答呢？那个姐妹应该怎么回答呢？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丈夫，是不是？ 果是姐妹反过来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妻子。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不是属于我的，就不能与我结合。福音的意思就是与基督结合，这是在这个盟约到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上其余的一切。你不能够同时与基督结合，又与其他的事物或其他任何人结合。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将他自己给了我们，他属于我们，然后福音的呼召就是要我们把自己也给他。耶稣盼望一天，是不是我们也属于他？他在这里用婚姻的类比给我们定义了属于他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离开父母，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可以高过你与基督的结合。这就是这一个门徒的呼召的意思，这就是2017年的开始主要给你们的真正的赏赐和祝福，就是你们要属于他，因为他属于你。你说主啊，你在什么地方属于我呢？主说，我在马槽当中属于你，我在旷野当中属于你，我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给了你。那一位至高的，那一位至荣耀的，那一位全能的神，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说他是属于我们的。除非你被这一点所感动，除非你被这一点所征服，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来接受主对你的这个呼召，说你要属于我，你属于我，所以你要离开父母与我联合。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在这样的一个类比的意义上，那包不包括离开丈夫、离开妻子与他联合？包不包括？各位包括吗？不确定啊。包括，因为在这个地上的任何的人际的关系都不能够超过你与主之间的联合，而且那一切的关系都要在你与主的联合当中重新被定义。所以呢，我想对我们当中的一些完美主义者说啊，只要基督是完美的，基督是完美吗？只要基督是完美的，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可以不完美。如果你期待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人或任何事情完美，你就没有离开他们与基督联合，明白吗？在我的生命中，只要基督是完美的，其他任何事任何人都可以不完美。我想对那些我们当中其实有两种人，一种呢是对人际关系太在乎，在里面很脆弱，在里面很敏感，在里面特别容易受伤害。还有第二种人呢，是对人际关系很冷漠，或者是因为以前受了伤害，对人际关系很灰心。那么在2017年的第一天啊，我要对那些对人际关系太在乎的人说，如果你与基督结合了，你与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情就不要结合得太深了。如果你与基督结合了，你与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情之间不要结合得太深了。那我也想对那些对人际关系冷漠和灰心的人说，只有当你与基督结合，你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之间才会有更深的结合。阿们。有一次啊，前不久有一次这个贾蓉师母啊跟我讲话，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他伤害了我，就很难过啊。我就在那里，然后后来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吗？ 你知道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最不能原谅的那个人是谁？就跟你关系最近的那个人，其他所有人都可以饶恕，就他不可饶恕。你生命中关系最近的那个人是不可饶恕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说，因为其他人都不能伤害我，只有你能伤害我。你知不知道你威力巨大？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话跟别人说的话对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只有你能够伤害我，别人不能够伤害我。但是当我忽然这么说了之后，我在神面前，我忽然会说，不对呀，只有基督才能伤害我，别人都不能伤害我。但是我就在主面前问，基督你伤害我吗？基督没有伤害我。我说主啊，你没有伤害我，而且你绝不会伤害我。如果基督没有伤害过你，如果基督绝对不会伤害你，那么也不要容许你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来伤害你。那我忽然发现说，如果我的妻子真的说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在一个从来都没有被基督伤害的人那里所激发起来的，只应该是怜悯的恩典。但是如果我没有意识到，我没有活在从来没有被基督伤害，只有我伤害主，主从来没有伤害我，如果这个不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位的关系，如果我的妻子跟我的关系是我生命中第一位的关系，那么他就会伤害我自身，而我就不可原谅他自身，我就无法被激起来怜悯跟爱，我只能够被激起来怨恨和苦。如果他在我的心中激起来了怨恨和恼怒，那么我就是爱妻子胜过爱基督，是吗？我就是爱妻子胜过爱基督。哎，可是当你这么说又不对啊！如果我真的爱妻子胜过爱基督，我又为什么会对他生气呢？所以你注意啊，原来爱妻子胜过了爱基督，这只是我抱怨的一部分原因，而还有一部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虽然爱妻子胜过了爱基督，但是我爱妻子还是没有胜过爱自己。所以你看见在你那里有一个级别，第一位爱自己，第二你爱你身边比较亲近的人，最后第三位你爱基督，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基督这段话就是对你们说的，我来不是要叫世上代理，而是要叫父母与儿女生疏，甚至我们也可以加上叫丈夫与妻子生疏。若有人爱自己的丈夫胜过爱我的，爱自己的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意思是就不配属于我，就没有与我结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爱基督不能胜过一切，特别重要的是说，你若爱基督不能够胜过爱你自己，那么你对他人的爱，包括你对父母儿女和配偶的爱，根本就不是爱，而只是爱的反面，而只是你自爱的一种投射。因为只有基督才是爱，所以当基督说除非你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什么意思？如果神就是爱，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除非你爱的是爱，除非你对爱有爱，除非你与爱本身联合，否则你根本没有爱你的父母，否则你根本没有爱你的儿女，否则你根本没有爱你的配偶。你这一辈子就只爱了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就是来帮助我们。我最后呢，用一个对你们的劝勉。昨天看到一段，这十年来我每年都会读一下爱德华兹的这一个新年励志，写于1723年，那是北美第一次大复兴的时候。其中的这几个他列到70条的励志，他说我务必在这新的一年，就是1723年， 我务必每个礼拜一次诵读我所写下来的这七十条的例子。我跟大家看其中的第几条，其中几条讲到了这个代价和死亡。他说，立定志愿，随时都想到自己的死和死时的一般情形。所以愿我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给你们的祝福是，愿你们在2017年随时都想到自己的死和关于死的一般的情形，也就是我所讲的末世的观念。第二，立定志愿，当我有痛苦时要想到殉道和地狱的痛苦。我给你们的第二一个安慰，就是这一年当中你一定会经历痛苦，对不对？当你这一年当中经历任何的痛苦的时候，要想到殉道和地狱的痛苦。凡是不及地狱的痛苦的今天的痛苦，都是上帝充满恩典的缓刑。必定志愿，在受磨难后要追问我，因这些磨难变得好些了吗？我要借着他们得了什么益处，并从他们可能得到什么益处。因为那我对你们的第三个新年的祝愿是，因为凡事怎么样都大有益处。阿们。然后他另外两个讲到神的爱，他说立定志愿，常常谨慎省察，看有什么事使我心中稍微怀疑神的爱，然后尽力加以反抗。你们在这一年当中也一定会稍微怀疑神的爱。爱德华兹的意思说，当我的心中稍微怀疑神的爱的时候，我要怀疑我的怀疑，我要对这个怀疑加以反抗。阿们。然后他说，我要立定志愿，并不断极其殷勤极其严格省察我的心灵，以便知道我真爱基督否，我是真的他属于我，我属于他吗？好像我临死的时候在这方面没有疑问。所以我为你们的祝福说，我盼望上帝赐给你们在地上更长的岁月。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会在2017年被主劫走，我希望他的生命当中其他没有房子不要紧，没有升职不要紧，单单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遗恨。阿们。对，最后他说的一节说，立定志愿，常常将自己重新献给神，因为基督把他献给了我们。他说这是我在受洗的时候，因为他是小时候也是受婴孩洗的啊，我们当中有少年人，那这话也是对你们讲的。这是我小时候受洗的时候，别人带我，就是我的父母带我承诺的，也是我后来自己加入教会，你第一次开始领餐的时候，我重新庄严的承诺的，也是我现在1723年1月12日的今天重新庄严立定的。就是我想给你们在2017年1月1日的今天，愿你们重新庄严的与主立定这样的心志，将自己重新献给神。阿们。我们起立。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对你的爱，如果坐在那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能够得赏赐，因为你直接称那就是坐在你的身上，你将门徒称之为是属于你的，所以因此你也将坐在属于你的一个人的身上的事情也称之为直接是坐在你的身上。所以愿主啊，我们这些与你联合的人来到圣餐的桌前，就与那些凡与主联合的人成为我们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不爱弟兄的就是不爱主，不认子的就是不认父。主啊，你呼召我们在那一个婚姻的盟约当中，你呼召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是离开父母，离开丈夫，离开妻子，离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受造之物，与你联合，与你成为一体。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个别的单独的与你联合，与你联合的乃是你的教会，与你结合的乃是你用宝血洗净的是与父。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在其中来到你的圣餐桌前，求你使我们彼此认罪，求你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彼此饶恕，求你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思想那代价与赏赐。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我们低头仰望神。